今天我们要思想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。这封信呢，是写于主后5051年这个年间，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东汉年间，光武帝刘秀已经平定了天下，正在励精图治，而福音呢，在欧洲大地上如火如荼的常开。保罗呢，已经有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，他来到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，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，开创了他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间教会，第一间是腓立比的教会。后来他就惦记着这个教会的情况，在他离开以后呢，他又写信回来，来关心这个当时没有牧人又遭逼迫的新教会，他关心他们是否能在真理上站得稳。他在信中呢，从三个方面来鼓励他们，鼓励他们要对神有信心，对主再来有盼望，然后对人呢有真实的爱。这是三个什么元素啊？信、望、爱。那我们在读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到这段经文当中啊，很多地方讲到税，至少三次讲到税。讲到税的时候，我们也联想到那个梦。税不是指着你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，这个梦呢，也不是说你昨天晚上的梦如何，这个梦是一个极为美丽的梦想。经文当中讲到了耶稣的死里复活，讲到了基督的再来，而且讲到了神和人永远的同在，这些是我们属神的人的一生当中最美的梦。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呢，来思想人生最美的梦想，思想神的恩典和神的应许。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，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，请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让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恭敬地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。我们的眼前是打开的圣经，我们的心也向神的话敞开，愿主的灵在我们的会场运行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，让我们对神的话有深切的领受，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滋养我们的生命，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所指引的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。谢谢主，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看今天的经文啊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看我们人生最美的梦想是什么。第一个呢，是胜过死亡。大家注意到经文说论到睡了的人，很明显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这不是指睡觉，这指的是死亡。为什么要在这里以睡来谈死呢？因为没有人喜欢谈死，死是不吉利的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。那在这个刚才的这个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， 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。就说死亡这件事情是很让人担忧的事。在当年的帖撒罗尼迦城，在这个新生的这个小小的教会啊，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呢，当时是有人去世，有人去世啊，当带来了众人的担忧。大家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啊，去想一想当时的情况。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，保罗在的时候，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，讲道讲得又好，而又有神迹奇事，所以他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气氛非常的热啊，众人心里火热，信心十足。可是保罗是宣教士啊，保罗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走。那保罗一离开啊，咱们中国人也有句话叫做人一走，茶就难免会有点凉啊。保罗走了，好像呢气氛有点凉了。然后呢，在教会当中要命的是什么呢？祷告不蒙应允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？就好像人刚信主的时候啊，这个祷告特别灵。你们有这种事吗？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比我信主年长的弟兄姐妹说：“赶快祷告，赶快祷告。”说这个时候祷告特别灵啊。当然也有道理，因为刚信主的时候是属灵的婴孩嘛，所以神呢就是用笑脸来直接来带这些婴孩，所以刚信主的时候好像祷告啊蒙垂听见蒙应允的时候特别多。但是没过多久啊，好像他们祷告神没有应允。最要命的是那些生病的人当中，有些可能还是教会的长老执事，德高望重的这样的人物啊，教会的人为他祷告，当然我们应该为我们有病的肢体祷告，这是对的。但是糟糕的是呢，祷告了半天并没得医治，人还去世了。这是当时的情形。在死亡面前，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人信心动摇了，他们在信心上后退了。你看经文怎么说的，经文说恐怕你们忧伤，然后呢后边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没有指望的人指的是什么人呢？指的是不信的，就他本来是信了神的人，他有因信而有盼望而有爱嘛，信望爱嘛。他原来是有指望的人，但是碰到这样的挑战，碰到这样的困难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信心上动摇，甚至放弃了，好像那些没有信的人一样啊，也能理解他们。他们会当时在情绪上有很多的纠结，有很多的不理解。他说不是保罗在这时候跟我们说的很清楚，说耶稣很快啊，他们理解的是很快啊，就是耶稣会要来接我们到天家去的，给我们美好的幸福的平安的喜乐的生活，怎么他没来人就死了呢？所以这种事情是常常让人信心动摇的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有一个很严酷的事实，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无论一个人多敬虔，他灵命多成熟，在教会中的职位有多高，他也是会死的。人总是会死的，而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，死亡是痛苦的，死亡是丑恶的，而且死亡是恐怖的。我自己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那个时候经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我母亲在北京大学当老师，我们家住在北大，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。文化革命开始以后，到68年、6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那个迫害是很重的，很多的人都受不了。我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一个文革中的因为受不了迫害而自杀的人，一直忘不了那天下午我回家，跟我 住同一个楼，在一楼的时候，在一楼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的门口站着房间的女主人，在门口捶胸顿足的哭，朝里边喊说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我们小孩在边看怎么了，注意到他是进不去门了，那个门从里边锁上了， 天已经渐渐的黑了，很多的人围拢在那儿，都是楼里的这个邻居嘛，围在那个边上，在一楼。二楼住二楼的北大物理系的邓老师，高高大大的一个山东人，他就过来帮忙。前面敲门推门怎么也推不开，他就绕到房间的外面，跳到窗台上，一楼嘛，跳到了窗台上。跳到了窗台上呢，窗台上挂着窗帘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跳到窗台上，天色已经黑下来了。他拿着手电，从那个窗帘的那个环挂环那边有个缝隙，他就在那边看。他也高嘛，他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自己还挺机灵的，从地上就捡了一块砖头，说：“哎。”他一看我，我就把砖头往上一扔。他拿住那砖头，他明白我的意思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玻璃敲了嘛，他就砰的一下把玻璃敲碎了。把那个窗帘拢一拢，拢在手里，他就玻璃上有一个洞嘛，他拢了，这时候他就照，他就看到屋里就清楚了，他就开始说：“床上没有，桌子上没有，地上没有，人哪儿去了？”他那个窗台很窄的，他站在那儿贴在窗台上，脸几乎就贴在玻璃的那个位置上。当他的手电这样转过来的时候，就在跟他贴脸非常近的地方，黑暗当中。手电光照过去，冒出一张死人的脸。那个人吊死在那儿，是一个暖气管子在那儿，他就吊死在那儿。你们可以想象，在黑暗中看到一个上吊而死的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形了，我就不描述了。那把我吓坏了。那天晚上一整夜我没睡着觉，被我妈妈骂得够呛。妈说：“小孩子叫你不要去看，你非要去。”我后来不仅那天晚上睡不着，很长时间睡不着觉，不许我妈妈晚上关灯，害怕黑暗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知道死亡是恐怖的，死亡给人带来那种震惊，给人带来那种没有指望的感觉，哪怕是个不懂世事的孩子也会感受得到。那在今天经文讲说，指望在哪里呢？指望在哪里呢？请大家看荧幕上有第十四节，跟我一起来读，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请大家注意这句话，这节圣经特别重要。你看，讲到耶稣的时候，说耶稣后边用的字是什么？是个死字。这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，讲到耶稣的时候用的是死，那讲到已经在耶稣里的人呢？耶稣里的人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在耶稣救恩当中的人，他用的是什么字啊？睡。请大家注意，就是同一个事件，在耶稣身上用的是死，在信耶稣的、跟随耶稣的、被耶稣所拯救的人身上用的是睡，一字之差，但是用意极其深远。因着耶稣的死，信他的人的死不再是死，那个死转化成了睡。这里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本性的转折，死变成了睡，一字之差，天地之别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是27章，讲耶稣的死，讲耶稣的死的时候，特别讲耶稣死的时候，天地都黑暗了。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最初读就想到我在那黑暗中看到的那张死人的脸，讲到那个黑暗的可怕。那讲到在这个经文后面又讲，耶稣又大声呼叫，气就断了。讲耶稣的死是这样讲的，耶稣大声呼叫，在十字架上气就断了。请大家注意，断气是这个全人类最通用的对死亡的描述，断气，中文这么说，其他文化当中也是这么说。在希伯来文当，在希腊文当中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当中也有一个跟中文断气对应的字叫 ekponel， 就是说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的意思。这是最常用的，也是最该用在这里描述死的用的词，就是断气，呼出了最后一个气。可是圣经的作者，真正的作者是圣灵，他掌管写作人的笔， 在这里没有用这个希腊字，讲耶稣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字呢？他用了两个字，一个字是交出，还有一个字呢是自己的灵。所以讲耶稣死的时候没有简单的用断气，他 是怎么说的，是交出了自己的灵，要英文是 yield up his spirit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啊是他主动的舍弃，是他交出的嘛，是主动，主他自愿的舍弃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后边怎么说的？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，神主动做的事情。耶稣以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受了痛苦，受了羞辱，那担当了我们的过犯。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纯洁无瑕的圣羔羊，原本无罪的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什么事发生了？死亡的意义改变了。因为死亡本来是断，本来是分开，是分开，这个分开也是隔绝的意思，是灵与肉的分离，是死人与活人的分离。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信主的话，这个时候也会成为你与神的永远的分离。死代表的是分离，而耶稣的死在这个时候他把我们原来说的死翻转了。他的气虽然断了，但是他的灵呢没有隔绝，气虽然断了，但是灵没有与神隔绝。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啊，46节讲得非常清楚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你看跟马太福音是同样的表达，然后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耶稣基督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，但是他的灵没有隔绝。我再说一次，他的灵没有隔绝，没有与神隔绝，不是隔绝，而是回归，他的灵回归天父。这个回归就是救恩，这是神为你为我预备的救恩之路。所以在另一本福音书，有四本福音书啊，在约翰福音里边怎么说？在耶稣要死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完了坏了糟糕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成了。他为什么能说成了？因为救恩的道路就这样开通了，他回归，他的灵回归。所以耶稣死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你们知道那个幔子有多不寻常吗？那个幔子有六十尺高，有30尺宽，而且呢它不是一层薄薄的布帘，它是有5寸多厚，专门编织成的。那个幔子是极其重的，那幔子要卷起来成一件的时候，要超过100个祭司才能抬得动的。你想那样的一个幔子，就是给你把剪刀你也剪不开的。但是在耶稣成了的时候，那个幔子在圣殿中从上到下一列一劈为二，这绝非人力能为，这是一件伟大的神迹，是上帝亲手撕开的。从此神与人的隔绝拆除了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，因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从此不再分离。这就是福音啊，这就是最大最好的消息啊。当年康熙皇帝从西方宣教士那里听到过福音，他深受感动。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康熙皇帝的文采非常棒，他写过一首十驾诗，他写过悟道诗，这两句是他悟道诗里摘出来的。他这么说，天门久为出人闭，天门伊甸园的门，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出人亚当夏娃嘛，为他犯罪，所以伊甸园的门，亚当夏娃被逐出，在东边逐出伊甸园，然后那个门关闭了，有天使用发火的剑守卫着，所以天门久为出人闭，这是罪的结果。但是呢，那个美好的救恩的福禄 是因为圣子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打通了。所以因着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。我们这么说吧，稍微总结一下，耶稣付上赎罪的代价，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，耶稣也开通了回归的道路。那从这儿我们知道有一个极大的转变，也是美好梦想当中第一部分，就是我们可以从此不再忧伤，在死亡面前不再忧伤，死亡变成了睡，变成了祥和的安稳的平安的睡。这是神给我们最终最大的祝福，让我们胜过死亡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终结罪恶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死的意义改变了。请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刚才讲到的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讲到的是说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这是一个信字，信非常关键，信是信心的钥匙，是走在通向永生的路上的关键。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，这是恩典之门。这个恩典之门要用神在恩典当中赐给我们的信心的钥匙来打开。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也讲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经文当中讲到说，我们若信的话，说这些信的人呢，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与耶稣一同带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呢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神也必将我们与耶稣一同带来，指的是复活。神要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，坟墓不能囚禁他，坟墓中的黑暗也不能辖制他。他不仅三日后复活升上高天，他还要再来，而且要审判这个世界。而这一段话，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话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的。今天我们正在讲这个信仰当中最难的部分，不仅是难，而且也是这个信仰的精髓，就是我们信的主是死里复活的主。死里复活的主，世上诸多的其他的所谓宗教，这些宗教当中没有一位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的。这些其他的各色宗教，它的如果跟耶稣比较的话，唯有耶稣是空坟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。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，陕西有一个有名的寺庙叫法门寺，啊，法门寺的地宫里藏着一个他的镇寺之宝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个是释迦牟尼的舍利。释迦牟尼的舍利，有人说它是牙齿舍利，我记得也有说是小手指头骨的舍利，反正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呢，藏在那儿。2004年的时候，陕西法门寺把这个舍利呢拿到香港去展览，当时是很轰动的。当时我读到那个消息说，十天之内有超过100万人去膜拜，很疯狂的，万人空巷去看那个东西。我就想很奇怪，我说这人的逻辑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你去看释迦牟尼的舍利啊，你是看不见的，你肯定看不见，因为那个舍利啊，那个舍利装在一个锦盒里，那个锦盒外边还罩着一个防弹玻璃罩。你说一块骨头你罩个防弹玻璃罩干什么？但是它罩着啊，所以你去了你肯定是看不见的。就算你去了，你运气好，他给你把防弹玻璃罩拿开，而且甚至把锦盒也打开了，你看见的呢是另外一个锦盒。你把在这个锦盒再打开了以后，又是一个锦盒，它是像那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，一层一层的，那个锦盒一直套进去。你去了你根本看不见的，就算你的运气真好，他给你把所有的锦盒都打开了，你看到了那个舍利，那个舍利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想有三个方面吧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说，释迦牟尼确实是个人，这个人来过，对吧？因为有他的舍利嘛，他是个人，而且他死了。这个人来过，这个人死了，而且他烧了。他不烧的话，不能有舍利出来，是舍利是烧完了以后得到的。 一个人来过，死了，烧了，这样的信息难道能救你吗？我们信的主的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舍利，他没有遗憾，他没有，他甚至没有，他的坟墓是当中甚至没有任何东西的，因为他是复活了的。几年前我去圣地耶路撒冷，我们去学习考察，我带了一个团去的，30多人，我们去看那个叫花园冢，看耶稣的坟墓。那个坟墓的门不是很宽啊，正常的你要这样进一次只能进一个人。我们团有30多个人，大家就排成一大排嘛，然后就到我们进去了，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很想早一点进去啊，所以后边等着的人一看里边的人往外出，他里边的人往外出的时候，外边的人就往里进，所以他不是出来一个进去一个，而是两个人侧身而过，两个人就会面对面在那门口，两个人面对面这样侧身而过啊，外边人进去里边人出来。我记得到我的时候我也很着急啊，好不容易到我了，我是团长，我不能太抢先啊，我等到后边等别人，好不容易到我了，我要往里进的时候，我跟出来的人擦面，就是这样这么脸对脸的这样一看，我发觉他的脸上满脸笑容，他出来，那他我看我很清楚看到一个笑脸在我眼前过去，我就冲到那个坟墓里边去了。我进去转身一看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那个坟墓是空的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大概2秒钟你就可以看完那个坟墓，进去看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扭头就往外走，我后边还有一个人进来，我们两个人擦脸而过的时候，我也满脸笑容。想想看，我们要进去看到耶稣的舍利在那儿了，那我出来就哭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耶稣若是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便是枉然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。耶稣基督让你我复活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人，神能够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复活，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吧，对不对？创造者当然能够让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重新被制造出来，因为神有关于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嘛，神有关于我们的所有的信息，神也有所有制造我们所需要的材料，都是原装正版的，不是山寨的啊。那所以耶稣想做，你看一个波音747的飞机如果坏了，我们能不能修好啊？能不能？这个信心大家都没有啊。这个你就拿到波音厂去让他造，你只要你出钱，他都可以给你造出来，跟原来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拿一个蚊子，被你拍死的蚊子，你去给一个实验室，你说请你让这个蚊子重新飞起来，他能做得到吗？他做不到，因为你不是他的创造者，你不是他的主人。但是神是生命的主人啊，神是生命的主人，他让我们重新活过来，他让我们重新的啊，按照他的意愿，按照他的设计图纸出来，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吗？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，人也有创造者，神是人的创造者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说。所以创造者，受造物让被造物死里复活，这个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。那更不要说耶稣基督自己，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是人，他同时又是神，他的复活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神迹。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是在穆迪神学院读神学，那穆迪神学院的这个创办人呢，大家能想得到，就是 D.L. Moody。 D.L. Moody 神呼召他， D.L. Moody 没上过神学院，他创办了神学院，但是他没上过神学院。 D.L. Moody 呢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卖鞋的人，开这个鞋店卖鞋的人，他没上过神学院，神呼召他做牧师，他就出来做牧师，他就讲到然后做牧师的事情。他被人在街上拦住说，我们这个地方死了人了，请你呢来主持他的追思礼拜啊。那个时候大概是穆迪刚刚开始做牧师，还是比较菜鸟的阶段啊，他没有多少讲章，他也没讲过追思礼拜，所以人家跟他请了他，他就回家去准备。他说他回家准备的时候啊，他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，他说我不是没有讲过追思礼拜吗，他说我呢就去福音书看耶稣怎么讲追思礼拜， 把耶稣的追思礼拜的讲章原样拿来抄来，然后呢改头换面，改改词啊，英语叫 paraphrase 啊 ，paraphrase。我 paraphrase 一下呢，耶稣肯定不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，啊，耶稣不计较版权，而且我讲的是耶稣的话，而且肯定是对的。然后他就回去，他就开始翻福音书，四本福音书嘛，有几百条耶稣语录，他就翻，整个翻过来又翻回去，看了半天，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到过。他很失望啊，没得抄了。他说怎么搞的，耶稣讲道讲的不全，这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，怎么耶稣讲道讲的不全呢？他就很失望。再看下去，他脸上的笑容出来了，那个他的心里亮了。因为什么？在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去了，都发生一件事，什么事啊？那个人就活了。所以耶稣不用讲追思礼拜，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就不再是一个追思了，他去了是一个欢乐的场面，人就活过来。耶稣圣经上多次记载，最让我们受震动的恐怕是拉撒路的复活吧。在坟墓里都四天了，耶稣去了说拉撒路出来，他就出来了，跟僵尸似的蹦着蹦着，因为裹着布嘛，他就出来了。所以耶稣是复活的主，最重要的是耶稣自己从坟墓里复活。他不仅这样自己从坟墓里复活，而且他应许要把复活的盼望、复活的能力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。这件事情无比的重要。我们刚才说，我的这个不是特别灵啊，空坟墓见证耶稣的复活。我在圣地参观的时候，我们去到那个现在圣城的西南角啊，在西南角的那片是个高地，从高地下去，从那个山坡上下去，在山坡下边那个地方呢，是一几年的时候发掘出来的，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，在那儿发掘出来了。你熟悉福音书的人知道，大祭司该亚法呢，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捉、被押解到哪儿呢？就是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，在那儿受的审。那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去看，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，连耶稣当年关耶稣的地牢都发掘出来了，在那儿。那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去看了，盖了个教堂。这个教堂的顶上平常是十字架，对吧？那个地方的教堂顶上不是十字架，那顶上是个大公鸡。为什么是个大公鸡呢？那个教堂的名字叫鸡鸣堂。原来呢，这个人的后人呢，好像跟彼得过不去，就在这儿要纪念彼得在这个地方三次不认主。我们去那儿看，那个带我们去的人就说：“啊，这是第一次，彼得在这儿不认主。当然是第二次他不认主，这是第三次，他怎么不认主？”哇，我就想这些人怎么对彼得这么不尊重？人彼得好歹人是第一任教皇，不过彼得自己不知道啊，那是被追认的啊。我想人纪念这个事儿有很有道理，是什么呢？人知道换了谁，谁都会这么做的。彼得是这些门徒里边最有勇气的人了，对吧？彼得是最有勇气的人了，说不怕死，我死了也要为你，也不能背叛你。但是这样的勇敢的彼得，在那个时候都三次不认主，说明这件事有多么严重，说明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门徒，他们的信心都软弱了，他们树倒猢狲散。但是是什么让这些跑了的人又回来呢？又那么有勇气的为耶稣，最后是为耶稣而死呢？你们想一想，是什么？这些人的转变，最后彼得是为耶稣殉道，多数的这些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，他们能够回来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他们真的看到了复活的耶稣。若是耶稣没有复活，他们一定不会回来。他们回来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，他们能够为这个耶稣而死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死而复活的神，死而复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。人生的指望是什么？学识、地位、钱财、名望，没有一样能长存，青春、健康、美貌都会如烟消散，谁都抓不住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。 那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讲到耶稣是要再来的，耶稣第一次再来是降杯，是为你我受死，他还要再来坐在高天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，而且把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一切愿意跟随他的人。那在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因罪带来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说那是终结罪恶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最大的问题啊有三个方面。他说这个经济衰退，环境污染，然后呢还有说这个能源短缺，他讲这三个方面。我觉得他讲的挺对的啊，我自己因为是北京人嘛，也深深体会到环境污染的这个恶劣的情况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北京人每个人都是叫做男儿当自强，因为你自强才能不息，人人自强而不息啊，那个空气的质量太差了。后来有一个姐妹说最大的问题不是，最大问题是 evil， 是罪恶。因为罪恶，人与神隔开了。你别看小孩子生下来都是纯洁可爱的样子，但是嫉妒、自私、谎言、仇恨、无师自通，这我们昨天有讲过。罪使人跟神隔开了，人与神的创造，人与生命的创造者，人与生命的源头隔开了，于是死和疾病就进入这个世界。人因为罪和美善的源头隔开了，与真理的源头隔开了，这个丑恶和败坏，这个没底线、没有诚信的这些东西就在世界上泛滥成灾了。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从天到地，在整个宇宙间作王。神有神的时间，神现在是给我们一个恩典的时间，让我们有机会悔改。神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在天地间挪去一切的罪恶，那个时候罪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。罪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痛苦和伤害是分离，刚才我们讲了分离，人和人分离，人与人隔膜，人跟神分离。因为罪，死就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最终的告别，那种痛苦确实是让人很难承受。但是我们有指望，当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这是重逢的时刻，今人与故人，众人与恩主，永远不再分离。那我们这样稍微总结一下第二个方面啊，终结罪恶。我们知道主要再来啊，死而复活的主，宝血空坟，十架卑微藏大爱，再临审判的王，号角呼声，宝座辉煌显威容。那个时候分离被挪开，变成重逢啊，每个在主里的人都要再次的相聚。最后我们讲第三个方面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超越时空。人其实是在这个时空当中的囚犯，人是被辖制的，人不可能超越时空的。但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特别讲到了主再来。主再来的时候呢，讲到主与信他跟随他的人要永远的同在，还讲到了一个很美丽的事情，就是要被提。主再来的时候，如果主现在来了，天空号角中响起来了，一切信他的、跟随他的、依赖他的人要被提，在空中与他永远的相遇，这是很美的事情。我有一年去德东去短宣啊，一个我当时教会的主任牧师带着我去的，我那时候还做神学生呢。我到那个德东有8个小时的时差，到了那儿以后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带我去的那个牧师睡得可香了，他有操练，他睡得很香，而且呼噜声很响，那呼噜声很响，让我这个晚上睡不着。我在床上就烙饼啊，烙饼烙到2点钟还睡不着啊。那时候我说我不睡了，我就出去到那个起居室，到 living room， 到那儿去做准备。哎，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个卧室的那个门响了，那有脚步出来，然后带我去的那个牧师，他说从走道里走过来，从走道里探出头来，一看见我在那儿呢，他就很夸张的舒了口气，他说啊、哦，你在这儿，我以为你被提了呢。他说他一看见我，他说他一看见我呢，床上的被子还在，人没了。他说你被踢了，把我留下了，不惨了。 我知道我们信主的人都相信啊死而复活的事情。你们想过没想过将来死而复活，如果耶稣不是现在来，50年以后再来，或者是100年以后再来，我们可能没人在这世上活着了。那你们想过没想过死而复活的时候，主带我们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长什么样啊？你们关心这件事吗？特别是姐妹们，你们关心吗？长什么样？有人点。如果你死的时候什么样子，复活就什么样子，我想很多人会不愿意长寿，对不对？谁会愿意自己的形象被永久的定型在风烛残年里呢？我有一次去一个姐妹家，我们是去参加查经，去一个姐妹家，她是那个查经的 host， 然后我们去，她就问我说：“你得告诉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”然后我就看了看他家墙上有张照片，我一指，我说：“你将来复活就这样，好不好？”他特别高兴，在那笑，因为那张照片呢是他结婚那天的照片。他已经40多岁了，20年前的照片啊，那你们能够想象那么美？他就笑，我说：“别笑，别笑，跟你开个玩笑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你不能这样开我们的玩笑。”我说：“但是，比这个更好，你相信吗？你们相信吗？有圣经根据吗？在哪儿？”给你一个好消息，腓立比书3:21，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神给我们一个极其美好的应许，就是将来复活的时候不再是这样的肉体，而是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，比一切的肉体都好。你现在是帅哥也好，是美女也好，都是卑贱的身体，污秽的啊，不值一提的，不值一提哈。就说那神要改变我们，为什么我们的灯光变暗了？我想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哥林多前书也有这方面的教导，这个请大家去看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在哥林多前书15:50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现在在的人都是血肉之体吧？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。约翰那个哥林多前书15:50啊，大家注意，我没放在荧幕上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啊，神是不救的。神有的时候会照顾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但是神最终不会救我们这个身体的。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所以不管是我还是我们在座的哪一位，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不要过度的忧伤。当然我们会难过，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离开我们会难过，但是神有应许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神要用不朽坏的来代替这个必朽坏的。那神也应许了要跟我们永远的同在，这是神美好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说要改变我们，而且要跟我们永远的同在。他应许了在被提以前身体要改变，那个才是救赎大功的最终实现。那我们跟神最终相遇的时候，那个天门久违出人闭的那个天门，那个伊甸之门要再次打开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之约是要存留到永远的。那个时候因为是永远的同在，所以我们不是在短暂中，不在这个必朽坏的肉身中生活，而是进入到永恒，在彩云之上，在美好的天国跟神永远的同在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最美的梦想的三部曲，是什么？胜过死亡，终结罪恶，而且超越时空。盼望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得到鼓励，得到力量，也认清人生的方向。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来跟随耶稣吧，让胜过死亡，终结罪恶，超越时空，不仅成为梦想，而且成为你我的生命经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当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描绘的那个蓝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兴奋，我们心里感动，知道是你的爱没有离弃我们， 要救我们回你到美好的天家去。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来祈求，也向他们发出一个神圣的呼召来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归回天家，永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乐，神要把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愿我们当中的追寻真理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，敞开自己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们，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？让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就被改变，让你的生命跟爱你的神产生震荡，你的生命从此放出光来。我们中间哪一位，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？在这个主日，在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，愿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。中间哪一位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，在神的殿堂，你愿意对神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？有哪一位，我们为你祈求，我们也请求你在这个时候打开心来接受主。我们中间有一位吗？像星期五的那几位弟兄姐妹一样，你愿意在这个时候，有吗？有一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我们的主日，我们的神国天家又多了一位弟兄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吗？还有哪一位吗？盼望你能抓住这个机会。这边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弟兄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的恩典真的是奇妙，这是恩典之家，这是恩典圣经教会，我们爱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就在这里。我们中间还有吗？像这两位弟兄一样，你今天的心受到感动的时候，不要让这个感动离开你而去，你愿意向爱你的耶稣基督举起你的手吗？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吧，一个很小的举动带来你生命的改变，带来生命永久的祝福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？还有一位吗？好，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为刚才两位举手的弟兄向主献上感恩，知道主的恩典永不收回，永不改变，主的恩典永远是丰盛的，够我们用的。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今天举手的和星期五举手的几位弟兄姐妹，一起来同奔天路，让天国的梦想不是梦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践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